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将为大家读被钉十字架的王最后一章第十八章开始。罪犯在监狱刑期服满之后，法律对他就不再有任何约束，他可以获得释放，自由地离开。耶稣基督一定是完全满足了刑罚的要求，因为在那复活主日的清晨，他自由地离开了。为了不让任何人漏掉这件事，上帝以耶稣复活的方式在人类历史上盖上以父亲的错印。从耶稣诞生到死亡的前后各数十年间，以色列各地兴起了许多弥赛亚运动，这些运动的领袖到最后几乎都难逃一死，其中不少都是被处决，而且整个运动在领袖死后无不是树倒猢狲散，所有人都乖乖回家，再也没有下文。几十个运动当中没有在领袖死后而垮台的，只有一个，不止没有垮台，还人数激增，越发兴旺。经过大约300年后，就传遍了整个罗马帝国。是什么使基督教信仰在所有的弥赛亚运动当中脱颖而出？基督徒会说，那得归功于这个运动的领袖被杀之后所发生的事。所以，在创立者死后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造成基督教的人数激增与广传呢？让我们继续看马可的记载。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对面站着的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喊叫断气，就说，这人真是上帝的儿子。还有些妇女远远的观看，内中有摩大拉的玛利亚，又有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有撒罗米，就是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跟随他服侍他的那些人，还有同耶稣上耶路撒冷的好些妇女在那里观看。到了晚上，因为这是预备日，就是安息日的前一日，由亚利马太的约瑟前来，他是尊贵的义士，也是等候上帝国的。他放胆进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马可福音第15章37到43节。耶稣断气于下午3点左右，安息日则是从黄昏之后开始。根据犹太律法的规定，安息日是不能工作的，表示到了当天晚上或第二天就不可以再埋葬耶稣的身体。因此约瑟去见比拉多，希望能够即时将耶稣下葬。约瑟虽然是法利赛人，但在要求耶稣尸首的这件事上展现出极大的勇气与独立思考。马可写道，比拉多诧异耶稣已经死了，便叫百夫长来问他耶稣死了久不久。既从百夫长得知实情，就把耶稣的尸首赐给约瑟。约瑟买了细麻布，把耶稣取下来，用细麻布裹好，安放在磐石中凿出来的坟墓里，又滚过一块石头来挡住墓门。摩大拉的玛利亚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都看见安放他的地方。马可福音15章44到47节。马可记录整个安葬过程的方式是值得注意的，他要证明耶稣真的死亡了。再次提名亚利马太的约瑟，因为他是实际用布将耶稣裹好并放入墓穴的确定证人。而那位百夫长对于判断人死亡是否自然是个专家，则向比拉多整件事的法定权威人士证实了耶稣的死亡。 最好又提到两位妇女亲眼看着耶稣的下葬，那么多的专家与见证人足以证实耶稣的死亡是真的。但是马可的话还没说完。过了安息日，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撒罗米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出太阳的时候，他们来到坟墓那里，彼此说，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马可福音16:1-3，马可在此的记载有点冗长，让人不禁纳闷，在短短的数行内，他竟然三次记录目击这件事情的妇女的名字，抹大拉的玛利亚、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还有撒罗米。圣经学者包恒认为，这是马可想让我们知道，他所写的不是传奇故事，而是历史事件的另一种方式。在此不断重复妇女名字的用意，是一种原始资料的引证，具有附注的功能。马可书写这卷福音书的时候，这些妇女一定都还好端端的活着，马可才会一直提到他们的名字，借着标示人名。马可是在对任何阅读这份资料的人说，如果你想要检视这个故事的真伪，尽管去向这三名妇女查证，他们还活着，可以证实我所说的每一件事。所以，这些妇女到底亲眼见证了什么？他们那天早晨带着香料前往坟墓，打算为耶稣完成安葬的仪式。马可写道，他们彼此说，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那石头原来很大，他们抬头一看，却见石头已经滚开了。他们进了坟墓，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穿着白袍，就甚惊恐。那少年人对他说，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马可福音16:3-7。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你可以想象这些妇女当时的感受吗？当他们听到这些话时，心里作何感想？他们到坟墓去，原本应该看到一具尸体，没想到却听见有话说，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但是照理说，他们不应该吓成这样才对。回想，就在这卷福音书里，耶稣曾再三对门徒说，我会在第三天复活。他在8就说了，9再说一次，到10又说了一次。正如我们之前看到的，马可的写作风格一向是很精简的，他的叙述向来简明扼要。因此，如果马可总共三次直接引述耶稣说了些什么，那么耶稣很可能说了不止三次，而是不断地反复说过许多次。我将会死亡，但是我会在第三天复活。我会在第三天复活。我会在第三天复活。我会在第三天复活。想到耶稣之前讲了那么多次，接下来的发展却让人难以理解。耶稣死后的第三天，竟然没有任何男性门徒出现在坟墓旁，而这些女性门徒虽然出现了，却是按照习俗带着准备用来膏抹尸体的昂贵香膏和香料。没有人期待耶稣会复活。如果现在你是福音书的作者马可，正试着写一本足以采信的虚构故事， 你已经写了，耶稣曾不断地对门徒说，他第三天将会复活。难道你之后不会安排至少有一个门徒在耶稣死后会想到这点，然后对其他人说，各位，已经是第三天了，也许我们该去看看耶稣的坟墓，反正也不会有什么损失，不是吗？这样才合理嘛。但是没有一个人说过类似的话。事实上，他们完全没有期待耶稣会复活，根本没有人想到。在空坟墓里的天使还得提醒那些妇女，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假如这个故事是马可捏造的，他不会这样写的。重点在于复活这件事，对第一批门徒来说太不可思议，难以置信，对如今许多人来说也一样。不过他们的理由和我们的不同，希腊人本来就不相信复活，他们的世界观认为当灵魂从身体中释放出来时就是来世了。对希腊人来说，复活绝对不能算是来世。至于犹太人，其中有部分的人相信，将来当整个世界更新的时候，会有普遍性的复活，但他们都不认为会有个人从死里复活的情形发生。因此，我们看到，耶稣那个时代的人其实并不比我们容易接受复活的概念。西元第二世纪时，有一位对基督教极度反感的希腊哲学家，名叫塞尔萨斯，写了许多驳斥基督教的论述。他其中一项主张是这样说的：基督教不可能是真的，因为他们关于复活的文字记载是基于一群妇女的见证，而我们都很清楚，妇女是很情绪化的。许多塞尔萨斯的读者也同意他的看法，对他们来说，那是个严重的问题。要知道，妇女在古代的社会一向没有地位，妇女所做的见证自然不足采信。你看出其中耐人寻味的地方了吗？如果马可和当时的基督徒为了要广传福音而捏造出这些故事，他们绝对不会把妇女写成是首先亲眼见证耶稣空坟墓的人。妇女出现在这些叙述当中，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他们真的在那里，并且所报告的是真实的见闻。大石头被移开，坟墓是空的，有位天使宣告耶稣已经复活了。天使接着指示他们，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要知道，天使原本大可这么说，你们去告诉那群没有信心又狼心狗肺的懦夫，如果他们肯下跪认错，他们最好是给我好好反省，耶稣或许会纡尊降卑的去找他们。我们都看见那些门徒是怎么对待耶稣的，狠狠地把他们臭骂一顿都不为过。但是耶稣终透过天使传达给门徒的讯息是，我会去找你们，我会比你们先到，我会在那里等你们，我希望你们回来。关于那一次的会面，路加福音里有详细的记载。路加福音24:36-46记载说，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 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复活的耶稣像什么样子呢？这里说复活后的耶稣是有骨有肉的，绝不是鬼魂。门徒认出他，也可以触摸他，他跟他们说话。可是有没有可能这是他们集体的幻觉呢？不可能的，因为并不只有门徒看见并摸到复活后的耶稣。保罗还列出了一长串宣称亲眼见过复活主的人，而且还强调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参考《哥林多前书》15章第6节，若是彼得说，不，我从来没看过，保罗又怎么可能写彼得说他看过复活的耶稣呢？保罗提到复活的主显现了5次，其中包括一次是显现在500个人的面前，让他们同时亲眼目睹。4卷福音书共记载了7次显现。使徒行传1章3到4节告诉我们，耶稣在40天之内不断地将自己显现给许多人看。不论就看见的人数或是显现的次数来看，若说这所有人都产生了幻觉，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要不就他们真的实际看到了耶稣，要不就是这几百个人都参与了一桩精心策划又持续数10年的诈骗阴谋。保罗建议他的读者可以去找这500人中的任何一位来求证是否属实。如果整件事只是一场骗人的把戏，那么这把戏不仅持续多年不变，而且得要这几百个共谋者每一个人都口径一致，至死不渝。此外，门徒原本只是一群怯弱没用的市井小民，如何转变成为大能的领导者，也得有合理的解释。他们之中许多人之后就过着牺牲奉献的生活，也有许多人为了教导耶稣的复活而被杀害。3项基本证据的思路彼此密切相关，足以说服我们耶稣确实从死里复活。空坟墓的事实，许多亲眼目睹者的见证，以及对耶稣跟随者的生命所造成的深远影响。耶稣已经复活了，正如他之前所告诉他们的，一个罪犯在监狱关了特定的时间，刑期服满之后，法律对他不再有任何约束，他就可以获得释放，自由地离开。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要为我们的罪支付罚款，那是无穷大的判决，但他一定是完全满足了刑法的要求，因为在那复活主日的清晨，他自由地离开了。为了不让任何人漏掉这件事，上帝以耶稣复活的方式，在人类历史上盖上已父亲的戳印，他完成了。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喊着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他是在回应诗篇第22篇，这篇诗做预言了被钉十字架的苦楚，以及十字架能够成就的事。这首诗同时也预告了耶稣会被嘲弄，并且他们会抽签瓜分他的衣服。诗文到了后半段则从受苦转为得救，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刀剑，救我的生命脱离犬类，救我脱离狮子的口，你已经应允我，使我脱离野牛的脚。因为他没有藐视憎恶受苦的人，也没有向他掩面，那受苦之人呼喊的时候他就垂听，地的4极都要思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国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他是管理万国的。 地上一切丰肥的人必吃喝而敬拜，凡下到尘土中不能存活自己性命的人都要在他面前下拜，他们必来把他的公义传给将要生的民，言明这事是他所行的。诗篇22篇20到31节。如果耶稣真的完成了，如果他真的复活了，就代表马可所写关于这个世界的故事都是真的。耶稣真的是上帝的儿子，是那位真实完美的君王，他为了我们来到这世界，且死在十字架上。借着相信他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我们得以幸免于永恒的审判，且被引至到上帝的面前，直到永远。在约翰福音里，耶稣是这么说的：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约翰福音11章25到26节。他的死亡让我们永远不死，而他的复活也意味着我们的复活。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上帝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贴前书4章14节。但是如果耶稣没有复活，那么马可所说的这世界的故事就纯属虚构了，保罗说的一针见血。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上帝妄作见证的，因我们见证上帝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上帝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我们的信便是枉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哥林多前书15章13到19节。复活的真相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可说是决定这世界的故事该如何诠释的关键点。纪念未来，就算你相信复活是真的又怎样呢？你相信耶稣受死是为了拯救你，好修正你永恒的轨道，义无反顾地朝上帝而去，你也相信上帝接纳了你，因着耶稣的缘故，透过至高的恩典而完成，你如今是上帝国的一份子了。然后呢？难不成耶稣的复活还能帮助你现在的生活吗？哦，老铁，当然能。以赛亚、阿摩斯以及其他许多先知都写到上帝希望在未来能够完成的上帝的国度，新天新地，愈合修复的受造世界，豺狼与绵羊羔同居，孩童与毒蛇玩耍，毫不畏惧，全然的合一与安康，肉体、心灵、社会与经济各方面的揭示。马太福音第11章记载着，当施洗约翰关在监里的时候，会打发人去问耶稣：你就是弥赛亚吗？你就是将上帝国带来的那一位吗？耶稣的回答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那就是上帝的国度，平安。受造世界得到完全的修复与医治，我们得以与上帝、与自然、与彼此、与自己都和好。如果这样的未来对你来说真实无比，自然会影响你如何面对处理生活中的每一件事。举例来说，为何面对苦难如此可怕？为何面对失能与疾病如此艰难？为什么选择做对的事那么困难？尤其当你知道那样做 会让你损失金钱、名誉，甚或丧失生命？为什么你没有办法面对自己或亲爱之人的死亡？会如此困难，是因为我们认为这个破碎的世界是我们唯一能够拥有的世界，手上的金钱是我们仅有的财富，这个身体也是死了就再也没有了。但是如果耶稣复活了，那么你的未来将比现在更加美好，也更加可靠。每年的复活节，我都会想到梅尼·埃里克森·塔达女士，她在17岁时发生了一场意外，从此成为从颈部以下都无法活动的四肢瘫痪者。当她仍然在努力适应这场可怕的意外所带来的后果时，她还是坐着轮椅去教会。身为一名坐轮椅的身障者，他发现在参与敬拜时会有的问题，就是每个主日的礼拜过程中，牧师会在主礼某些仪式时要全体会众跪下来，因而清楚地体会到自己这辈子是卡在轮椅上了。有一次参加一个聚会，所有人都跪下来祷告，只有九尼例外。当所有人都跪下来时，我就像是站着一样，我的泪水止不住地流下来，他说。但那却不是自怨自哀的泪水，他流泪的原因是看到数百人跪在上帝面前的画面是那么的美丽，好一幅天堂的景象。接着又想到一件事让他流泪不止。坐在那里，我突然想到，在天堂，我将会自由自在地跳跃、舞蹈、飞踢，所有做有氧运动。而在宾客还没有被邀请坐到羔羊婚宴的桌旁之前，我打算用我复活的双腿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跪下感恩。荣耀的双膝，安静地伏在耶稣的脚前。他接着又说，我现在的状况是手指弯曲皱缩，全身的肌肉萎缩，膝盖也是扭曲变形的，而且从肩膀以下都没有任何感觉。但是有一天，我会拥有一个全新的身体，轻盈闪闪发光，并且穿戴着衣袍，大有能力又璀璨夺目。一个像我这样脊髓受伤的人，你能想象复活为我带来多大的盼望吗？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能让人们找到无比的盼望，也唯有复活应许我们不仅会有新的心、新的灵，还会有新的身体。这新的身体会更强壮、更完善，也更美好。它能够成就与承受的是符合原本创造的心意，也是我们现有的身体所无法成就与承受的。如果你无法跳舞，而你渴望跳舞，复活的时候你会舞欲超群。如果你很寂寞，复活时你会拥有完美的爱。如果你很空虚，复活时你会全然满足。日常生活会得到救赎，因为再也没有比日常生活更美好的事。只除了它总是会消失，也总是会瓦解。日常生活就是食物、工作、拥抱、跳舞、休息、享受自然，这世界的一切。上帝是这么的爱这个世界，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因此我们以及这个日常世界其他的一切能得到救赎，成就完美，而这一切是为我们准备的。当你知道这并不是你唯一能拥有的世界、身体与人生时，有一天你还会拥有一个完美的生命，一个真实实际的人生。 你还会在乎别人对你怎么样吗？你会从人生的终极焦虑当中得到自由，变得勇敢且勇敢冒险，也能面对最坏的情况，即使这辈子都得坐轮椅，依然保持喜乐，心怀盼望。复活意味着我们可以充满盼望地展望未来，到苦难结束的那一天。甚至复活还意味着我们可以充满盼望地展望未来，到苦难成为荣耀的那一天。当耶稣向门徒展现他的手脚，是让他们看他的伤痕。在那之前，门徒最后一次看见耶稣时，认为那些伤痕让他们的人生毁于一旦。门徒原本以为他们是在帮忙竞选总统，只要他们支持的候选人赢了，他们就能鸡犬升天，进入内阁。因此，当看见钉子打进他的手脚，长矛插进他的肋旁时，他们相信自己的人生因为这些创伤而整个瓦解崩溃了。但是现在耶稣将复活的身体展现给他们看的时候，他的伤痕依然清晰可见。为什么这一点如此重要？因为他们现在才了解，看见耶稣的伤痕并记得他受伤的过程，都会为他们的余生带来更深刻的荣耀与喜乐。看着耶稣的伤痕，想到他为他们所摆上的一切，原本以为会毁了他们一生的那些创伤，实际上是拯救了他们的生命。记得耶稣的苦难与伤痛，足以帮助他们面对并忍受人生中的苦难与考验。当耶和华的日子来临，上帝更新万物，道正万事，将一切悲伤变为喜乐的那一天，当那日子临到，你所经历的痛苦与悲伤也将变为喜乐。你将发现，生命中经历过最黑暗的事，到最后只会更增添你永恒的喜乐。到那一天，这一切全部都会翻转过来，你将体会远远超越世上一切的喜悦。你的荣耀带来的喜乐将更胜于你所承受的每一道伤痕。因此，让我们在这世界与我们自己的复活和更新的光中，享受那无尽的荣耀的喜乐舞动的恩典吧。啊，让我们和约翰一样的期盼耶稣基督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愿我们在盼望中等候我们的救主。愿上帝祝福你。